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耶稣祝福每一个人，谢谢你在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你也默默的在动工，你在恩待保守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看的好像生命中一些大事，觉得好像啊，我现在的生意，我现在的工作，我的小孩，我的什么，主啊，但是你默默把很多可怕的、危险的事除掉了。主啊，谢谢你，你继续引导我们，要知道你在幕后预备着我们，你也在背后默默的做工，在保护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倾听耳跟倾听的心，也谢谢你已经分别为圣孩子的口跟孩子的心。今天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祝福这里每一位。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要看见神迹发生。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请念：
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这里很特别，他一直不断地强调一件事，就是神会报应。OK， 一章六节，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很大的迫害，很多弟兄姐妹遇到很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遇到诈骗，我们也认识很多牧者们被诈骗，但他们都不敢讲。然后呢，这个时候会心里很愤恨，然后呢又不小心读到一些经文，哦，你要饶恕，你要饶恕，你要凡事相信。我就是相信那个诈骗，还凡事相信。那个凡事相信是对上帝，请你凡事相信上帝，不要凡事相信那个打电话来的说啊，他是你同学啊，你猜我是谁那种的，或者是啊，你认不得我的声音，我是不认得吧。结果是有一个真实笑话，有一个女生，她刚结婚，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哎，我是你妈，哎，你声音不对啊，就挂她电话，结果是她婆婆。真的真的，这是真实故事。好 ，OK， 好。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是对的，因为少数几个可以挂婆婆电话的就是用诈骗的理由。夏牧师昨天联络一个他的亲戚，很久没联络，用 FB 联络完了之后，我就说你这样人家一定以为你是诈骗，就果然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诈骗吧。问题是诈骗会回答说我是诈骗吗？对啊，所以你要给他证据。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好，大家知道就很像我们提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要非常的强硬，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末世。大家要懂得圣经上提到你要爱惜光阴，当然真正的意思是你要赎回时间，下一句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在现代的这个时代，你要有智慧跟外人交往，因为外面满满的都是诈骗。现在最好骗的，获利率最高的叫做婚姻诈骗，因为你只要成功嫁给那个人或娶那个人，然后你找理由让他犯错，你就可以拿他一半的财产。他婚姻中谁没有犯过错？你吃饭有没有咬过舌头？你跟你舌头相处多久？是你五岁的时候才出现的吗？你几岁就相处了多久了，对不对？你还不咬他叫舌头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对不对？你们还是咬到他，对不对？所以婚姻一定会犯错啊。所以大家真的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哎，牧师啊，那个我男朋友这样，我要不要嫁给他？哦，我女朋友这样，我要不要娶他？不是宁可错杀一个，是应该说宁可搞清楚，也不要随便进入婚姻，特别是姐妹，因为你要嫁的那个人是你的权柄，他是你老公，他是你权柄。权柄可以选的时间点是在婚前啊，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能离婚啊，我们有各种讨论过的问题，下次再讨论。好，所以大家要知道，你要祷告清楚神给你这些带领。好，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就很像以色列，他很坚决告诉大家，你打我，我一定会报复，所以大家就不敢随便打他。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如何在这个时代有智慧，而不是好像好圣经上好，我们从小就学我们要有爱很好，基督徒要有爱很好，哦，然后呢你要爱人，你要饶恕人。所以诈骗特别喜欢来教会，为什么？我骗他他还要饶恕我，特别是我跟他讲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也不是故意诈骗你的，哦，然后你要饶恕我，然后很多基督徒就非常痛苦的啊，哦，要顺服神饶恕神，还有人去自杀的，大家知道吗？对，为什么要说饶恕神？饶恕这个人，而且你要去啊，上帝你怎么这样对我？那你饶恕神，可是根本神就没有要你被他骗。你要有智慧跟外人交往，特别是在这个年代，当你的亲朋好友加你 LINE 加你 FB 什么，你要问他是不是诈骗，没有用啊，对不对？你要跟他确认啊。你知道我跟夏牧师还有跟同工们都有讲好，我们有秘密的密语。你不要看好像，比如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同工说，我写 LINE 给同工说，哎，请你帮我做什么，然后他就做了。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是无关钱财的事，所以你直接做 OK。 如果是你收到我简讯跟你说，哎，请你汇款到哪一个户头什么什么什么，千万不要汇。然后如果说你发现你跟我用语音声音听起来，也仍旧不要汇，因为现在声音可以伪装。然后打开视讯看也不要汇，因为视讯可以用那个声伪，对不对？就是这样。那怎么确认我亲口来到你面前，或者是我们的密语才可以？真的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但我们比较危险啊，相当牧师跟我们常常在荧幕前面，所以你把它讲到剪个三分钟丢进去读一下就可以 copy 我了啊，不用三分钟，现在好像三十秒就可以，你知道吗？大家有智慧，要小心，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现代是这样，没错，我们还是要饶恕人，但是圣经上也提到说，你要防备人啊。二者我们有教会在讲，你要防备人，你要防备人，真的要啊，真的啊，圣经上是这样说，而且前后文真的在讲这件事啊。OK， 所以你要有智慧。你要知道，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他不一定真的是基督徒；有些人说他是基督徒，他真的是基督徒，他刚好是超软弱的基督徒，他就是。胜不过诈骗这件事的基督徒搞不好也存在啊，对不对？就是觉得我以前诈骗过很好赚，我实在不想去做一般工作可是真的诈骗超好赚啊，我骗你1亿，我关两年，一年赚5000万，什么工作可以一年赚5000万？而且那两年还不用花钱，那两年吃饭睡觉住宿都不用花钱，对不对？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实在太容易。所以现在好多律师、好多会计师、好多专业人士是诈骗集团的本身，不是帮他辩护而已，他就是集团里面的人。所以大家要知道，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要小心。但是我要跟你讲，就算你被诈骗了，神真的会报应，神会报应那个人，神会报应。为什么你可以饶恕？饶恕不是算了主啊，不要惩罚他了，算了算了，不是，是主啊，我不用我的力量来做什么了，我把它交给你，他跟我无关的，我把它丢下来了，你处理，然后神就会报应，懂吗？这个例子是什么？就很像是你是一个公司的大主管，你下面有一个小主管，小主管下面有三个人，那你叫他们这个组去做某一件事，做一做呢，那你就发现怎么做的那么不顺，然后呢你就发现小主管一直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呢你就觉得其实这样不对，可是你已经授权他了，好吧，再给他试试看吧，然后就一直往这边做做做，直到有一刻小主管来跟你说，哎，那个长官我真的不会做，请你帮助我，这一刻你才能够下去做，这是尊重你的主管，你下面的小主管，懂我意思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意思是什么？你就是那个小主管，你坚决着不饶恕，你要抓着要往这边做做做做做，直到有一个主要算了，我不行了，我交给你，你来。这个时候大主管，这个时候老板，这个、时候至高神就可以亲自介入了，因为他尊重他设立的权柄。你的事情你有权柄，合理吧？你自己的钱你可以合理的花嘛，对不对？就是这样 啊，除非你愿意放下让神来处理，否则神不处理，因为他是最好的老板。你有没有在工作上遇到这种你要往这边做，然后 老板说全权交给你，你做了之后他怪你，都是你干的，都是你的错。如果是做好的话就是他的功劳，如果做不好就是你的错。哎，大家突然间安静了，是就是啊就是啊，而且他现在坐我旁边，有没有？你懂我意思吗？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最好的老板，最好的上帝，所以他尊重你，除非你交给他，而且真正放下，否则他很多时候不做，他不能做，因为他要尊重，他为了爱你，懂吗？你看那个小孩在那边，好，比如说好，小朋友说我要练习煮菜，然后就在那边弄得很脏很乱，然后你很想要伸手下去做，可是你知道这是他成长的过程，你要让他犯错，然后他才能够学会，那你一下去，哎，他就不用学了，对不对？所以神许可这些事发生，很多时候是因为当然是我们的错，可是在这个错误里面学习不要再犯这个错，然后学习饶恕，那你慢慢的可以交给神。再强调一件事，饶恕不是所以他那个人就没事，而是交给神，神来报应。好， OK， 一章六节的报应就是还他的意思，就是他可以是好的，就是报答，但是也坏的就是报应，就是还给他，他怎么伤害你就怎么还他，这个意思。好，后面下一个报应就用更深的字。好，一章七节请念。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好，然后呢，我们的保罗也动不动的受到很多的患难跟攻击，对不对？所以他说啊，我们跟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是同得平安的， OK， 好，然后这边又提到一个点，好，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好，很特别，我们之前看到主耶稣是驾着云，好，然后呢也是在云中与我们相聚，但是为什么这里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呢？实际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好，旧约确实有提到耶和华在火焰中显现，无论是在出埃及记19章神显现，或者是在以赛亚书都有提到耶和华在火焰中显现。好，可是又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火焰中其实是在讲一章八节在火焰中报应报复那些人。 OK， 啊，这就是翻译问题了。而且有些版本是翻在火焰中显现是我们跟神我们主耶稣跟天使还有我们在天上相聚，有云又有火，有可能，对不对？好，但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火焰中是在讲在火焰中报应这些人，这些人要被丢到硫磺火湖去啊。 OK， 所以不确定是怎样，但是这就是翻译，因为他不是保罗，不是写一章七节写一句话，一章八节一句话，这不是保罗写的，这是后面才定出来的，所以你无法确认他这个翻译到底怎样是最对的，了解？所以两种可能都要看。简单说，我们比如说好，有一天你被提，然后在天上，然后看到主耶稣、天使还有众圣徒，然后没有火焰，哦，撒旦，撒旦，撒旦，假的，假的。老实说了，你也那个你是被动，你也不能干嘛了。这个火焰，那如果真的那个时候你去的时候发现没有火焰，只有云，那这个火焰就是在讲下面的人被报应在火焰里。OK， 哦，好，不要到时候说上帝不守约哦，没有火，没有火。哦，了解。好，一章八节九节请念。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好，如果我们前面提到火焰是在讲这个报应，就是在火焰中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 OK， 是可以这样翻译的哦。 OK， 好，所以好，再来讲到这边的报应，这个报应更强烈，这个报应就是复仇，所以神会复仇，神就是复仇者联盟，不是啊，真的那个就是 Avenger 那个字就是报仇，就是复仇，所以神会为你复仇的，但是你要饶恕交给他。然后有人会说啊，我怎么饶恕，我到底要怎么饶恕，恨得牙痒啊。那你现在没有办法饶恕就先不要饶恕，你心里面真的没办法，你不要强逼自己，因为那是假的。然后你就跟神讲到说啊，我超苦的哦，那时候那么信任他，我这样被他欺骗哦，我的感情哦，什么各样的，对啊，有些是感情诈骗啊，然后有一些是财务，有些是感情加财务啊，对啊，然后有一些全部都被诈骗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啊。好，然后你跟神倾诉之后，好，你开始觉得好，那我稍微饶恕他一下，这是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你饶恕他之后，你三天之后又恨得牙痒痒的，正常。那你再跟上帝讲，上帝我饶恕他啊，你不想那时候就不想，你就继续跟上帝讲你不爽，然后跟他倾心吐意，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你再饶恕之后，下一次想到他是一个礼拜以后。哦，先回到最前面，可能是一个小时没有想到，然后之后一个好，那你要接纳你的情绪跟上帝说，然后下次饶恕他的时候三个小时之后才想到他。对对对，特别是那种感情啦，感情上被诈骗的人是更加的这样，可能五分钟就会想到一次这样子。那你要接纳你自己的感情，然后跟上帝说我很不爽，然后下次你会发现七分钟才想到这个人，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然后你就发现一个月才想到这个人，哦，三个月才想到这个人，然后想到又很生气，好，主啊主啊，很生气，然后你三个月之后再过两天你终于又放下再饶恕，然后下次是半年，然后你就发现你慢慢饶恕了，是这样的哦。虽然很痛苦，但是为你好，因为你不饶恕那个人，那个人又不知道，你不饶恕那个人，那个人又不会有什么损失，了解？我们是不是举过那个例子，小明跟小华吵架，然后呢小明就决定我再也不要开车经过小华家门口了，然后他们家刚好在高速公路旁边，所以从此每天多花两个小时交通。你以为小华会站在门口，哦，小明怎么都没有经过，我好痛苦哦。小华继续用他所诈骗你的钱快乐的享受，真的啊。如果你经历过一些很痛苦的事，你会经历某些地方，你到某个地方，哦，以前我在这里怎样，哦，以前我在那里怎样，哦，我跟他什么什么什么，有几个方法你可以洗记忆啊，找一些朋友 去那里开心啊，或者是像我就觉得干嘛要洗记忆啊，不然我都不用活了，对不对？我整个城市到处都经历很多痛苦的事，所以咧，我只要想到神跟我在一起，所有一些快乐跟喜乐是直接把它盖掉就好，连洗记忆都不用。但是你可以用各种方法，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多那两个小时，不对不对，你不敢走高速公路，在 local 那两个小时， 你以为那个伤害你的人会痛苦吗？不会，痛苦的是你，浪费的是你的钱跟时间，还有车子的耗损，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饶恕，为你自己好，然后你饶恕他才是对那个人不好，因为神会报应。但是如果你不饶恕也没关系，神体会，但是如果你希望他早点得到报应，你要早点饶恕。这个听起来不合逻辑，可是这才是逻辑。你如果希望他早点报应，你要饶恕他，神才能够做，因为你是小主管，上帝是老板，了解。而且如果你不饶恕他真的有效，那你就不要饶恕他，问题是没效啊。你这一生不饶恕多少人是有效、啊、对不对？只有他在笑，哈哈哈，有效。好， OK， 大概是这样。所以神会报应，然后呢，神怎么报应呢？首先会有刑罚，这个刑罚可能是今世就会有的刑罚。因为实际上我们从神的角度，你要了解神爱每一个人，所以神也希望那个诈骗你的人、伤害你的人，那个人能够有一天为他的罪行悔改然后得救。虽然你不一定希望了，但是神希望，所以神给他刑罚，但是希望透过这个刑罚他得救。但是你放心啦，这样讲对不对？身为一个牧师，好，那个故意以神之名来诈骗你的人，他要信耶稣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他既然是一个诈骗，他也会觉得耶稣是一个诈骗，他会觉得宗教是一个大型诈骗。事实上其他宗教真的是啊，最大的诈骗是假宗教，你知道吗？因为他把你的灵魂骗去，他把你的钱骗去，把你的时间骗去，把你所有一切骗去。因为你知道那个诈骗顶多骗你几年嘛，对不对？有些时候骗你几个月或是几天嘛，对不对？那个假的宗教骗你一辈子，还有你的儿子女儿，还有你的孙子，因为宗教是会传承的，你知道吗？那才是更可怕的诈骗。 OK， 好，所以你知道神会刑罚那个人，但是如果他不悔改，特别是那个假基督徒以神之名来诈骗，基本上他很难悔改。但是当然也有机会啊，但是机会非常低，懂我意思吗？他敢用神的名来诈骗，诈骗人都怕自己被诈骗，因为怕被黑吃黑嘛，对不对？就很像是那个做坏事的人，你看他一眼，他觉得他是不是发现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自己里面是虚妄，你看什么东西都是虚妄，你戴有色眼镜，你看什么东西都是有色的。所以啊，那个以宗教之名诈骗你，以神之名诈骗你的人，基本上他很难信主，这是真的。好，那你听起来是觉得啊，可是我觉得主应该很希望他信主，那我饶恕他，很棒，我们相信你都有这种生命，耶、yeah ，好。所以呢，这些人会受刑罚，而且如果不信主，会永远沉沦，会离开主的面，还有离开神全能的荣光。OK， 一章十节，请念。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主会降临，你的所有一切劳苦愁烦，真的会在主降临的时候，他提你，灾前被提的那一刻永远消失，真的不用担心。但是铁砂轮一家的弟兄姐妹就是满脑子觉得明天就会被提了，明天被提，你今天干嘛去工作？又还没到月底拿得到薪水吗？就是拿到薪水你有办法花吗？一天你是可以花多少钱？哦，不一定哦，看人啊，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的时候，有一天会发生，但是现在 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发生，所以主还不会那么快来，没那么快，不是什么明年后年大后年，也不是大后年，那是大后年吗？不是，不会那么快，但是你要预备好。 OK， 好，主会降临，有一天我们会看见。然后呢，保罗这边提到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诶，这句话很特别，这什么意思？诶，什么见证？见证应该是你经历过的事，对不对？保罗，你是经历过主再来吗？没有啊。时间点现在大概是西元五十几年，五十一五十二前后。然后呢，如果以串珠来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现在在哥林多，他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所以他在这一年半里面写信给铁铁送一家前书跟后书。 OK， 所以是这个时间点，显然保罗也还活着啊。但是大家记得保罗曾经是被提到三层天，对不对？他可能也像约翰一样看到了未来主降临 的部分，只是神没有叫他写。约翰看到了，所以约翰写出来启示录嘛，对不对？他、啊、可能保罗也看到，所以保罗可能有跟他们讲，那圣经没有记，这我就不确定。我们对你们做的是见证，你们也信了。好，但是当然这个见证如果是在指的主降临，那是这样。那如果这个见证是说啊，我们在劳苦中受到各样的破坏，我们还是依靠相信神，那也是可以的。 OK， 好，只是你读圣经有些东西读不懂，你可以去思想的。 不是说哦哦见证，然后就过去，懂我意思？好，一章十一节，请念。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保罗还是在称赞他们，他们真的值得称赞，他们在这么大的破坏之中继续持守，而且去帮助很多保罗的事工等等。好 OK， 所以呢，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大家知道吗？这个呼召，这一切其实是恩典，恩典本来就是给不配的人，但是当我们倚靠神去承受一些神要我们受的苦，这种破坏是神要我们受的苦。好，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称赞是你们配得这个恩典，配得这个召唤，这是不容易的。OK， 那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OK， 所以呢，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破患难之中，他们反而为神做成了很多事，他们有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有美好的良善，他们被迫害，可是他们却没有丢弃神。或者是有些人被迫害，就、哦、上帝既然这样对我，干嘛对别人好？上帝这样对我，那我干嘛还要爱别人？有些人会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讲，那个迫害，当然为主受苦的部分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受的苦都是撒旦的攻击，或是自己的好管闲，是自己的错。那怎么辨明？我们以前有讲过有三种苦，对不对？为主受苦、撒旦的攻击跟自讨苦吃。好，简单说，所有的苦难来，你就是奉什么抵挡，把它打掉，没有错。因为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不是三次求过主，求神拿掉吗？拿掉那个刺，对不对？然后呢，最后神跟保罗说，哦，这个撒旦的攻击是为我受苦，所以就从撒旦的攻击升华成为主受苦。那这至战至性的苦楚就要为你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是我跟你讲，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一个民主宗教自由的地方，你基本上受了苦大部分很多都是自讨苦吃啊，对不起啊。所以你要花时间来到神面前，真的是自讨苦吃啊。为什么？上帝感动我去买一只股票，然后把它当定存买，然后买了我就应该摆着啊，我每天在那边看盘，好可怕，然后就把它卖掉，只赚了几百块啊。上帝的心意是赚几百万的啊，涨七倍，什么七倍，七毛都没赚到，七倍，你懂我意思吗？啊，这就自讨苦吃啊。你知道这个苦是什么吗？你每次看到那只股票就痛一下，但是慢慢我饶恕他了。什么啦？是我的错啦。你要饶恕谁？自己的错好不好？很多人连自己的错都不承认，哦，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是怎样？上帝进入到你的手机帮你把它按那个卖掉，是不是？是你自己卖的嘛，对不对？神感动你买，自己卖的啊。所以啊，那叫自讨苦吃啊。你干嘛看盘？上帝要祝福你，你就去做服事啊，做所有一切神要你做的事，然后到时候神会跟你讲要卖就卖啊，就这样啊。啊，这叫自讨苦吃啊。但是我就是要把它转成好的见证，所以我不断在台上告诉大家我这个错误。为什么？我要兑换成天国的奖赏啊，因为我也对你们做见证啊，对不对？所以啊，就算失败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失败成为美好的祝福啊，这就是上帝啊。好 OK， 所以感谢主，这些弟兄姐妹配得过所蒙的召，我们要让我们白白得到恩典，然后让我们生命越来越能够配得过所蒙的召，然后因信心做成那个神要我们做的各样事情，然后活出一个良善的生命。一章十二节，请念。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你会发现他不断要强调这些是恩典，恩典本来就是给不配的，所以他们配得是很神奇的。 OK， 好，是很有见证。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弟兄姐妹大家看到你会把荣耀归给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相信你真心信的对，活的对，你就得救了。但是人家看到你会把荣耀归给什么？哇，你看这个人、哦、他信耶稣的以前他那么丰盛，他那么快乐，你看他信耶稣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哎，我真的听过很多人跟我说，哦，你看他那个谁，你信你们耶稣变成什么，家里也不管，然后什么也什么吗？我其实主耶稣有在他身上得到荣耀吗？哎，还是会得救哦。但是主有在他身上得到荣耀吗？反之，有人说，哇，你以前过得那么苦，你生活那么的 难受、啊、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然后你微笑说，哦，因为我信了耶稣啊。这样有点怪，是不是？反正就是类似这个概念，对不对？好，在他们身上得荣耀，神是不是在你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呢？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嘛。你是一个喜乐的人吗？没有啊，没有啊，我受苦于我有益，我干嘛要喜乐？我要很苦。你不晓得喜乐是基督徒的招牌吗？你不晓得你后面都写了两个字叫喜乐吗？真的啊，你要很喜乐啊。其他宗教徒哪一个很喜乐的？其他宗教信仰哪一个很喜乐的？没有啊，喜乐是基督徒的招牌啊。去读腓立比书吧，如果你 很不喜乐，去读腓立比书。因为保罗那个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还劝外面的，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开心。你有任何一个朋友被关 还劝你要过得爽一点吗？没有啊。可是保罗是这样的，你要喜乐好，然后让神在你身上得荣耀，活出那个美好，把上帝分享出去，而这一切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请念。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开始要讲很重要。其实整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在讨论主的再临，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太看重这个点，所以保罗要有正确的教导。然后我们讲了那么久还没讲到他的重点，好，终于聚集这两个字出现了，主耶稣基督降临，然后我们要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灾前被提的那一刻。好，二章二节，请念。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受到那么大的亏损，或是有那么大的问题？是因为有灵有言语有冒保罗名的书信。而且从翻译的角度其实可以分成这样，有冒充的灵，有冒充的言语，跟冒充的书信。好，什么叫冒充的灵？撒旦是不是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我们不要定睛这个，可是你要知道有这个可能跟真实。就是你知道有些人的方言是假的吗？那是鬼方言。这样说好了，我以前做过一个小研究，就是在一个出殡的场所，我听到那种和尚会带人家念经，然后那个后面那些家人会跟着念，然后那个经内容我就看了一下，完全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啊，你念下去，你在旁边听，就很像方言嘛，而且那个腔调，对不对？那腔调不是重点，重要是那个内容，那就是假的方言。我跟你讲，那些东西真正在灵界翻出来，搞不好是自己在诅咒自己，很可能啊。因为撒旦希望我们啊，撒旦希望他们，我们绝对不会好，他们受到不好的事，那用自己的嘴巴说出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那你知道吗？就算你不会英文，就算你不会日文，你用日文骂脏话，难道不是骂人吗？是吗？对不对？你不会西班牙文，你用西班牙文诅咒人也还是诅咒啊，因为是你嘴巴说出来的。所以他们写了很多，我没有指明哪一个宗教，好，但是他们写了很多那些东西，很可能就是一直在祝福撒旦的国度，然后诅咒自己各样的事情啊，对不对？好，那你去听会有点像方言，真的有假的方言啊。至于你要怎么判断真的方言，首先你找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他一起跟你感受，然后你灵里面当然是教会的权柄嘛， OK。 然后再来就是你去感受一下，有一种假的方言是用悟性学的，那如果是这种假的方言，你在念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其他事。但是真的方言基本上你可以边方言祷告边打电动，真的，我试过，好，而还打得蛮顺的，哦，对，好，但是这样就觉得敌人好弱，好，不是，其实我等级调的比较低，好，不是重点回来吧，好， OK， 好，或者是你可以边方言祷告边工作，你可以边方言祷告边谈判，边方言祷告边开会，但是不要太大声，好，最少小声一点，好。然后呢，但是如果是灵界的，有些人被鬼附，他嘴巴也会讲很多东西，那个也不用魂啊，也不用思想啊，所以好，这个今天没时间讲，好，总而言之，真的有冒名的灵邪灵，但是不要定睛这个。你知道怎么解决，怎么辨别真钞吗？不是去研究一百种假钞，是每天拿很多真钞。所以巨星牧师最喜欢拿钱一直摸一直摸。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了解真理，你就不怕那些谎言。所以呢，真的有邪灵会冒充成圣灵或者是什么，真的啊，真的有啊，大家要懂得，要知道有这种事。好，然后也有冒名的言语，比如说，好，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先知讲到或者是什么，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就说了一些很荒谬的东西。有，我其实会收到很多那种牧者，那种那已经不晓得是不是牧者传来很奇怪的代祷信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谁谁谁因为什么什么，而且还很正直哦，因为谁谁谁做了什么事，所以什么什么，所以怎样。好，对啊，然后那就是冒名的言语。还有一些你去参加一些先知性特会，我告诉你，因为刚好那个先知是人，你有找过不是人的先知吗？因为不用嘛，对不对？那只要是人就有罪性，那那个罪性就会错啊，懂吗？所以我们听过一些很看起来 很棒很鼓励人，最后就是没有发生啊。啊，那个不算是，那种不算是假预言，那种叫做从他魂里面出来的预言。你知道魂是什么？就是思想、意念、情绪啊、感受啊、意志这些东西。好，那个就算被案例的先知，他还是有魂，他可以讲他自己感觉的东西。我之前被预言一个东西很奇怪啊，他说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必须为我发预言，他又找不到，说我看到你的鞋子哦，神告诉你鞋子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啊，然后什么事也没发生啊，因为我刚好穿那个鞋子比较特别，那次就这样而已啊。真的有这种啊，然后有很多那种就哈没，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很莫名其妙的那种。所以圣经才提到先知性的讲论，这种预言还有你灵的灵感，各样是要查验，恶事要境界不做，善美的要持守。 OK， 有很多人冒保罗的名写信啊，对不对？所以、啊、你去看啊，后面才保罗还说我的字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在加拉太书也说我的字特别大，真的，他说我的字是这样大，真的啊。问题是这都不会传下来，因为我们并没有保罗真正写的那封信，所以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保罗的笔迹啦。好，但是有很多人会冒保罗的名写信啊，这很正常啊，对，因为在那个年代你有什么方法？所以你看，连保罗在将近2000年前他们所写的信都要有密语或是一些签名或是什么要证明。那你现在在这个超恐怖的年代，打电话来是他的脸是他的声音都可能是假的年代，你要不要有智慧？真的啊，要有密语，我跟香牧师有各种密语啊，真的啊，真的啊，你要知道，你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要知道，因为这个时代真的长这样。我跟你讲，有朝一日连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不一定是真的，会把脸摘下来，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有没有看过？真的啊，但是当然你放心啊，没有那么可怕了。好，最少现在网络上真的要小心，声音还有脸那都有可能是，但是看你是谁啦。如果你是有个家财万贯什么五亿八亿的，他真的值得这样骗你啊？啊，如果只有五块八块的，他才不会做这种事，好不好？所以大家有智慧要小心。 OK， 好，还有不要随便上传一些东西上去，比如说现在诈骗很喜欢用一些很可爱的哦，什么什么哦，帮我家孩子什么评论一下什么 line 什么的，然后说啊，我家的狗狗怎样讲，帮我集气，然后就按上去。只要有你输任何个资的东西，我连名字我都不随便输，对。然后呢，只要要你什么密码，通通都是假的，要小心。好、哦、好，哎，我们现在到底是在诈骗防治还是在讲道？可是你真的要用智慧与外人相处，真的要知道，无论有假的灵、有假的言语跟假的冒名，真的要小心。2000年前就已经这样骗了、啊，对不对？你知道以保罗假装自己是保罗而且被采信是可以把整个教会翻掉的，因为他是保罗、哦、所以大家知道不要轻易动心，不要轻易动心。也有很多很多的预言说啊，今年就到了，明年就到了，耶稣就要来了，马上就要来了，然后现在就说要请奉献给我们。哎，那、啊、你要钱干嘛？你不是说耶稣要来了，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自己要有智慧，要查验，要知道各样善美要持守，各样恶事要境界不做，然后不要惊慌，没那么快。这一次真的中东地区如此的大家如此节制，我跟你讲，不节制大家真的东西就收一收了，也没什么好收了，反正会被提，你懂我意思吗？真的你要知道一件事，不要轻易动心。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在告诉你，有太多人，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真的主耶稣明天就要来，你想想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实上不会有预言告诉你是哪一天，可是有可能神会说是某一年，也许有可能，我不确定，但是如果告诉你是哪一天的，绝对有事。而且我是觉得哪一年，一年才365天，就是他可能会告诉你越来越近，你要感受，然后你要了解，然后专心的了解以色列跟那个中东，然后因为那是神心意所在，然后跟我们很有关。后面就会开始提到为什么我们敢这样说， 因为敌基督要在圣殿里，现在有没有圣殿？没有。但是敌基督要在圣殿里是在那七年，他也不一定非得现在就盖圣殿，但是有可能圣殿盖好了一阵子敌基督才来啊。你有没有发现中东如此克制，有没有可能真的出现一个人跟中东 伊斯兰还有以色列国家大家签一个和平条约，然后让你盖圣殿呢？也是很有可能的哦。对啊，那么也不要觉得好像一开工盖圣殿你就东西收一收，对，因为谁知道还有五十年呢、啊？对不对？谁知道还有八十年呢、啊？你怎么知道？但是你要预备好。那怎么预备？就积少宝在天上啊！你就算准备两袋黄金，也不会被提。被提的时候，那两袋也是在地上啊。懂我意思？然后虚上去，然后空空的，对不对？何必呢？所以大家有智慧，不要轻易动心，但是要做好预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的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然后我们有智慧，用智慧与外人相处。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尽前有智慧活在世上，活好我们的生活，成为美好的见证，喜乐喜乐，然后让众人看见，让众人拉着你说让我来信你的耶稣吧，因为你真的不一样。祝福这里每一位活在那美好的应许里，看见神迹。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打从信仰念一次，一二三，请。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请闭上你的双眼，打开你的双手，领受本周的祝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用生命界二十八章祝福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居首不居尾，在上不在下。神迹要发生在你身上，你要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遇见对的人，经历那美好的祝福，因为那最美好的日子正在路上，那最美好的日子将要来到。主，你使我们电脑、手机上传下载的都蒙福，使我们经手的签名盖章的功课、报告、作业各样的事都蒙福，祝福我们的业绩，祝福我们的投资，祝福我们的产业，祝福我们的家人。主，祝福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不单单因着我们而蒙福，他们自己要来信耶稣，他们要来得着那美好的一手的祝福。谢谢耶稣，让我们在对的时刻、对的地方。我知道有一个特别的恩膏，你会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遇见对的人，做那正确的事。你要发现那个财务的丰盛、身体的健康、超自然的事情要发生，关系的恢复要发生。谢谢耶稣，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的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一起说阿们。
好，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赦免你一切的罪，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预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闭上，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来看见上帝的荣耀。要开始咯。好，那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